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想到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广大。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为我们死，你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想到我们今天是在你的爱子的里面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对我们的肯定，来领受主你对我们的话。我们真的是仰望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来将你的真理解开，将主你的生命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们第三次讲这个题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一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回顾，我们在过去的几次里头，这两次里头讲了两个关于吃的故事一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就是讲到当神就是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就给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园中所有树的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呢那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神让他们不可以吃。但是后来呢，在这里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四节蛇就对夏娃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在前面两次特别讲到的就是说，当撒旦来试探人的时候，其实往往还不是说表面上那个话是什么意思，他其实非常狡猾的，就是他每一句话呢底下都带着那个潜台词。当你接受他的话的时候，其实真真是那些潜台词在发生作用。比如说在这里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的潜台词就在这里，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撒旦基本上的他要诋毁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神的形象。当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上帝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好了，他把他自己有些东西呢，有些那些好东西呢，他是给他自己的，他没有给你们，对不对？没有给你们。所以在这里他就在诋毁上帝的形象，同时呢撒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破坏我们人自己的形象。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你看到没有，他这里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并不像神，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对于夏娃来讲，当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在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时候，当他就是接受这些话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他接受了两件事情，他接受了神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他也接受了他自己并不像神。另外一个吃的故事呢记载在新约里头，当然在福音书里头基本上都有记载就是记载耶稣基督受魔鬼试探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当然是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受试探遥遥相对的。我们知道当夏娃受试探失败之后，神后来就对蛇对夏娃对亚当讲了话，在这其中那里头呢神就预言了将来有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对不对？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当耶稣基督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这就是那个时机来了，对不对？那个时机来了。所以当耶稣在这里来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真正的是关乎整个人类到底的去向怎么样，对不对？关乎人类的去向。所以在这里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所以在这里呢他试探的，他所针对的这一个关键呢，我们前面有解释，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他的身份的问题，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意思说你如果不能够这样子做呢，那说明你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其实呢一开始就是让他来对这一件事情有所怀疑。或许你觉得耶稣基督不可能怀疑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倒空了自己，他每一个在作为人里头所领受的东西都是逐渐领受的。 如果耶稣是神，他没有倒空他的神，没有倒空他的神性的话，他作为一个人，就是他没有倒空他的神性的话，那他是不可能受试探的，因为圣经上明确的讲了，神不可能被恶试探，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是作为人的代表，作为人来受这个试探的。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讲到说耶稣基督的智慧、身量，并神与人喜悦的心都一同增长。如果耶稣作为神的层面，你是不能这么讲的。神怎么可能他的身量我们先不说了，智慧逐渐增长呢？对不对？显然他是讲的他作为他的人这个层面。所以作为耶稣基督，当他受洗以后，他在那里听见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就说他从此，其实也不是从此，他在地上整个一生当中都是活在这样一个实际里头，对吧？活在这样一个信心当中。所以在这里呢，他所要特别针对的是上帝对他所说的这些话，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呢，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在耶稣基督当下有什么样动机要让他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很显然，他禁食了四十天，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很饥饿了，对吧？在这里呢，他所面临的一个试探是说，作为他这个人，到底呢是跟他外面肉体的一个缺乏去认同呢，对不对？对耶稣基督面临的选择，还是他里头他跟上帝对他的这一个肯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要注意啊，作为一个人的话，我们都有外面的这样一个人和里面的这一个人，对不对？外面的人对他来讲，他的身体，他有身体的需要，对他里面的人呢，这一个绝对活着不是靠食物，只是人的身体在依靠食物，对不对？里面的这个人靠什么活着？靠神的话来活着。所以对耶稣基督当下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作为他一个人，他到底是跟外面的身体去认同，去跟那个缺乏感去认同，所以他今天作为神的儿子活着是为了满足那个需要呢，还是说耶稣基督去听上帝的话，就他这上帝这一句话就够了，他不去跟外面身体的认同，对吧？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两个吃的故事里头，因着亚当夏娃所做的这样一个决定和耶稣基督所做的决定，真的就是改变了人的命运啊。所以亚当夏娃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他吃了就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就把人类从此带入了一个属肉体的状态里头。从此呢，人活着就是靠外面的这些东西来活着，对不对？所以简而言之，人活着就是靠食物活着，当然是要广义的食物了，就是从肉体的这个从感官这边所能够得到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不管是从其他人的称赞也好，不管是用世界上的享受也好，世界上的名声也好，说来说去都是在世界属物质世界属肉体的这一个层面里头可以获得的东西，对吧？从此人就活在这里，人其实就没有选择了，每个人生下来的生命都是如此的。有的人呢确实很看重物质上的东西，对吧？活着就是为了自己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能够享受，对不对？这种人活的实际上真的是很浅薄了。还有一些人觉得我活得比他们更高尚，我会为精神境界的东西活着。但是今天想想，人为精神境界，在神以外的，在这个世界里头，人为精神的境界活着，其实还是那些如果不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今生的骄傲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并没有脱离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呢？真的是当主耶稣基督，当他作为人的代表，他接受了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要知道，当耶稣他说这一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我们的身体就固然是依靠食物，但是里面这个人活着呢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句话。他说的这个人啊，固然是指他自己，但是我们要知道，当耶稣基督讲他自己的时候，他当然完完全全知道他为什么来到地上，他成为人的代表，对不对？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什么？是指在他里面所有的基督的人，所有属基督的人也是这样子，是不是？ 就大家知道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吧。这概念的重要性就是说，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试探，耶稣基督得胜，都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作为所有属基督的人的一个代表。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他在这里告诉一件事情，将来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他们活着都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而在这里特别说这个话里头一个中心就是这一句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其实上帝的啊，上帝对人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对不对？大家相信神是永恒的吧？大家相信神他一旦定下一个旨意，他不会改变的吧？所以当神说按我人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不管人堕落到什么光景，上帝的观念不会改变吧？上帝的看法不会改变吧？问题当然出在人在亚当夏娃里堕落了，这是人的问题。但上帝有没有改变？上帝没有改变，他让耶稣基督来在这里成为新人，对吧？他不是，我上次讲到说，当他受洗的时候，当他受洗的时候是预表着他将来死里复活，从此以后有新的人类出现，对不对？所以在神通过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事情，从此他可以真正的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只不过原来亚当夏娃从这个地位上失败了，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当他来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得胜了以后，让这件事情就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上帝今天称我们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在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这样子看我们是非常非常叫做合理合法的，对不对？好，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工作，我们今天就有的一些选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人都活在肉体里头，没有办法做这个选择。但在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们今天作为人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因为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都有机会重新回到伊甸园里，再一次做这个选择，是不是？而这个选择在每时每刻都可以做这个选择。因为我在这里，我可以选择说，我就是那个肉体。什么叫我就是那个肉体？耶稣所讲过一句话，凡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所生的就是灵，对不对？肉身就是肉体了，对不对？所以我每个人生下来，我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生命，然后在这个生命当中我活着。我们过去每一个人的，我们的天然人当中的这个经历就是这么一回事。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生活当中活着是怎么一回事。用格罗西用以弗所书的这一句话来特别注释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从前这个行为上的旧人啊，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私欲的迷惑，私欲这个 lust 就是前面所讲的夏娃，他就是当撒旦给夏娃讲那个话的时候，在他的心目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缺乏感，对不对？你现在不像神，如果你吃了以后你就像神。这里告诉我们，所有天然人都活在这一个所谓的私欲这个缺乏感里头。每一个人内心里头已经相信了，在天然人里头已经相信了我是一个缺乏的。你如果去问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每个人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所有的人内心里头都有一种空虚感，都有一种缺乏感。所以人都要用各种各样的东西试图来填满这一个东西，对吧？填满这个缺乏感。所以呢，人就用不同的方法，甚至犯罪甚至堕落的方法，试图来解决内心的这个缺乏感。这是不是就圣经里所说的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的光景。在世界上道德再好的人和世界上道德再坏的人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肉体，他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试图满足自己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对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对一个他活着就是为自己享受的人，他可以不择手段地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目的是不是来解决他自己内心的缺乏？因为他觉得他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享受，他内心的缺乏感可以得到缓解， 对不对？他可以 不顾别人的死活，他可以去卖假药，他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最终来讲是解决他内心里头这个缺乏，他只不过觉着通过这个享受他可以达到这个。对于另外一个在世界上的就是天然人里头道德高尚的人，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会用另外一些东西，当他觉得他比其他的人道德高尚，觉得自己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的时候，他是用这个东西来满足他的内心，对不对？所以其实都是一回事。所以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活在过去的光景里，对于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一般人不明白的一点是说，在这一个肉体里头，其实内心深处驱使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做各种各样事情，最深处最深处的那一个动机是什么？是一个谎言，就是我内心里头，我需要不断的满足我内心的这个缺乏感，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被这个东西所 motivated， 对吧？我们活着就是这样子，活着这样子。如果有一天你觉着自己没有希望能够去满足这个了，就你做什么事情都觉着没有意义，都达不到这个了，你的人生就失去了动力。但是整个这个东西是在谎言的驱使之下的。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有个新的选择。我在基督里头，我可以有重生，对不对？我重生了，我在基督里头，我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里头有没有缺乏感情的？这个新的生命里头没有缺乏感。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就在刚才讲这个，就四章二十二节之前，二十四节讲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在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当他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感在里头，对不对？犯罪了以后才会有缺乏感。但是当现在所说的这个新人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在基督里造成的这新的神，就新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时候内心里就再没有缺乏感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新人，我们在这里头有没有成长？有成长。但是这不同于缺乏，这跟刚才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缺乏的，试图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填却填不满，非常不同的一点是，今天在这个新人里头，是在神的丰满里头，在神的恩典上，在这个基础上成长的。所以当他讲到这新人的成长，说穿上了新人，这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什么叫做在知识上知识上渐渐更新？当上帝重生我们的时候，他是圣经上讲到，通过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2000年的事情，一次成就了，对不对？因着他一次成就了，圣经也讲到，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说，他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上帝一次都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新人呢，通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每一个人个别的新人都一次做成了。上帝不需要慢慢慢慢个别的做，对不对？他一次就做成了。但是我们呢，我们的认识是在渐渐增加的，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今天呢，有可能站在肉体里去理解新人，我们就会有一种在缺乏感里头去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个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叫做律法的观念，对不对？因为你还是站在这个缺乏感里头，站在这个缺乏感里头去理解这个事情，它不是这样的，它要让你站在新人的那个角度里头，知道说我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完全被更新了。圣经上讲到神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怎么样得了丰盛，是站在这个基础上渐渐去认识自己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新人，这个丰盛是怎么一回事。这叫做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只是渐渐知道上帝赐给了我什么，我只是渐渐知道神在我里面的生命到底有何等的丰盛。随着我对这个生命越来越多的一个认识，我这个生命就越来越在我的外面可以表达出来，对不对？是这么一个观念，对吧？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子救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可以在心魔里头，这就是生命树，我也可以在肉体里头，这就是善恶知识树，对不对？ 我可以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选择，你就想想上帝的工作多么奇妙。或许有的人还试图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去找一个，就是去找这个啊伊甸园，如果能够找到多好。但是上帝奇妙的是，借着他的福音，他今天把这个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今天随时随刻都可以进到这个新人里头去体验，去认识。我们所有跟上帝打的交道，一定要知道啊，上帝定义的是让我们在这新我里头跟他打交道。这里头可讲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再来讲。今天我们要讲接下来耶稣所受的一个试探哦。接下来呢，所受的试探大家都很熟悉，这里讲到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然后呢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看没有，他再次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知道撒旦在这里所试探的一件事情多么关键的，就是你对自己身份的一个认识，多么关键的就是一个你的身份的认识。你知道在基督徒，我信主今年就是要我看信主今年应该是快21年了，对吧？现在信主快21年了。我们一信主呢，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就好像觉着我就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认识了。但是你仔细想想哦，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你仔细想想，在你内心深处，你到底有多少时候，你真的觉着天父神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其实这样的时候不多的，为什么？因为呢，什么时候当你觉着说，哎呀，我是一个罪人，什么时候觉着我羞于见神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你真的觉着自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上帝他自己亲身的吗？恐怕你不会吧，对不对？你会觉着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是另外一个 category，另外一个档次的，对不对？你是一个档次，他是另外一个档次的。但请问，如果神真是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会不会觉得上帝跟他是两个生命层面的？不会吧，对不对？他是知道父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内心里头失去了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不是说，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做基督徒也是多少年，你嘴巴上可以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心里头并不真真觉得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心里头并不真的觉得是他的儿子，你跟他那种没有那种一个亲生的儿子被父亲所喜悦的儿子跟他的那种亲近的感觉吧，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还活在肉体里头，什么时候还在定罪感里头，你跟上帝就无法有那么一个亲近的关系，对不对？而借着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恢复这个关系啊。当然这里我要插一句，什么叫做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恢复这个关系啊？就是说是当什么时候我今天看我自己的行为，我有没有达到圣经里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的时候，什么时候我还有这样一个观念，我是没有办法跟上帝有这个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你不可能完全达到圣经里头所要求的一切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凭自己凭行为称义，或者在律法之下，对吧？但是呢，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因着相信上帝，他让耶稣基督在地上遵守律法的时候，他是让耶稣基督替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遵行律法。所以我今天之所以达到律法，不是我自己的行为，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替我达到了律法的要求。我今天的意识建立在这上面的时候，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重新有机会借着救恩，借着福音跟上帝有这样关系。但撒旦在这里试探耶稣是这么一回事，今天他其实要试探我们的也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啊。但他在这里讲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当然是诗篇91篇的一句话了，等会我们还要更仔细的来看。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哇，我们在这里头看到一件事情哦，撒旦会 quote 圣经啊。基督徒有的时候很 naive 啊， 就觉得说啊，神的话是有力量的，只要有神的话啊，只要有神的话，撒旦就逃跑了。告诉你，这个话看你怎么个用法，对不对？撒旦自己都会quote圣经了，他会不会只是被一个死的神的话吓着？他不会了，对不对？他自己敢quote神的圣经呢，对不对？所以不是那么回事的，要正确的quote神的圣经，我们在真理里头就有力量，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头，耶稣对他说，经常有记者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要仔细，我们要真的要理解啊，就是耶稣在这里所面临的试探，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好几样事情。第一个，什么叫做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撒旦在这里说，你看圣经里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主要吩咐他的使者，对不对？保护你嘛，免得你的脚落在石头上。那你今天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呢，神就会照他的话来说，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理解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跳下去，这叫做试探神，对吧？就是同样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对这个的解答跟撒旦对他的这个 suggestion 是不一样的，对这个圣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首先要想一想，什么叫做试探神？什么叫做试探神？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头的一些话啊，你就可以更清楚的认识。有一段话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看没有，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叫做试探神呢？当他们在旷野里头硬着心不听神的话，对不对？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意思是原来硬着心不听神的话，对不对？当一个人硬着心不听神的话的时候，这就叫做试探神了。他描述他在旷野里惹他发怒。其实如果你明白我们上一个所讲的，就是上一个系列啊，上一个系列里头所就是我的心呐、那一个系列里头，后面特别就是把约书亚记拿出来讲，就告诉说约书亚记那件事情就象征着，就预表着今天基督徒啊从属肉体进入属灵，对不对？约旦河就是那个分界线。所以什么叫做旷野呢？旷野就是在肉体里头，是不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旷野就是我虽然得救了，但是我的心思意念，我对自己的看法，我对上帝的看法，我对事情的理解，还是在天然属肉体的这个观念里头，对不对？这叫做旷野。然后在这里头呢，他又说你在这个时候就是惹神发怒的，在旧约的那个时候，在这种光景里惹他发怒的。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回到旧约里去读一读那些经文，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当时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说每一次在旷野里头碰着任何的问题啊，他们就会来抱怨神，就会觉得神不信使，对不对？在那之前呢，上帝其实行了极大的神迹，在埃及用石灾，真的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领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他们任何的需要上帝都替他们解决。在旷野里，你想当时60万的男丁只是比如说20岁以上的吧，对吧？还有女人吧，还有小孩吧，对吧？那应该是1-2百万人应该有了，对不对？1-2百万人有了这么多的人，你现在想想在旷野让他们能够存活下去，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圣经里有记载说，白天的时候呢有云柱，他们在那里被太阳晒，对不对？在旷野里头又没有水，你想想如果被太阳晒这是很麻烦的，上帝就在上面作为云来遮盖这个烈日。晚上呢就很冷嘛，因为在旷野那种沙漠的环境里，大家都知道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对不对？太阳一下山那就非常冷，然后神就是用火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当他们饿的时候，后来就有玛纳，对不对？从来没有停过。然后呢他们缺水的时候，神就给他们有水，磐石裂开，对不对？他们在中间起了贪心呢，要吃肉的时候，然后神就给他们预备鹌鹑，所以在中间一切的事情都解决， 对吧？急缺的事情都解决，但是他们的特点是，今天又有新的任何一个问题，把所有上帝所做的事情全都丢在一边，就开始抱怨说，为什么我们既然来跟随神，又碰到这样子的光景？神是让我们要死在这里头，对不对？他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我们在那里还有什么得吃的，对吧？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特点。但是呢，就是在这里头，他们最主要不能够听进去神的是哪一句话，其实就是神对他们的应许，对不对？神带领他们是要让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意味着上帝是多么好的一位神，把他们从流奶与蜜，就是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不是让他们停留在旷野，而是让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特点就是没有办法先相信神的话，然后在相信神的话的前提之下来看他们人生一切的面临的问题。你现在想想，如果他们内心里能够相信神的话，上帝带领他们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然后上帝呢又在他们当中行了这样子的神迹，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在旷野里头供应他们的需要。今天如果再碰到一次生命当中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什么一个态度？如果他们相信了，自然就是说，这有什么关系？上帝上一次都已经为我预备，这次难道不会为我预备吗？对不对？所以中间他们就可以因着对上帝的这一个信心，就可以很快的走出旷野，进入迦南地。因为要进入迦南地，还是要凭着对上帝的这个认识，对上帝的相信，来面对前面的仇敌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那样子，他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什么叫做视我探我？这个试探这个词啊，其实英文翻译，英文当然也有翻译成 temptation tempt 或者 test， 它原文的意思啊，希腊文里头原文的意思就是 test， 就是去试验他。什么叫试验他呢？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就是试验我，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就是说他们经历上帝在40年一直都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任何的需要都满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上帝，他们一直都在试验上帝，对不对？就是每一次还是处于在试验上帝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相信神，这就是他们的状态，对吧？这里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上帝的作为是怎么回事？这个作为啊，中文翻译成作为，就是神的 ways， 神的方法，神做事的方法和原则。那神做事的方法和原则是怎么一回事？刚才讲得很清楚，神做事的方法原则就是用他的话语在前面的预备一切的。当他说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当你内心里能够相信接受上帝的这个话的时候，上帝就用你所相信接受这个话，在你的人生当中带领你突破一切的困难，直到进入迦南美地，是不是？所以神是用他的话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些人的特点是他们信不了神的话，他们每一次他们看的，他们的眼光看的不是上帝的话，他们眼光看的是人生当中碰着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每一次只要出现问题，他们就觉得上帝不信实，对不对？这是不是跟上帝的方法刚好背道相驰啊？上帝的方法是让你接受他的话，然后用他的话在你里头，然后让这个话成为你活着的基础，去面临人生的问题，让这个话所带出来超然的能力去解决人生当中的问题，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是里面没有神的话，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看着这个人生当中的问题，然后用这个问题作为他们的考虑问题的基础，然后说神不够信实，因为他又让我碰到问题了，对不对？这叫做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所以他们不可能进入神的安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叫做试探神。试探神就是说今天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话，然后呢我在看着我的环境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用这个来衡量上帝，对不对？这叫做试探神吧，对吧？ 这是这一段的解释。另外一段呢，其实主要是在讲人受试探是怎么回事，但中间也提到这个，对吧？这里又讲到神不能被恶试探，也讲到神被试探的事情啊。我们来看这段书，在雅各书第一章12节开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就讲到当人面临试探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试探当中不跌倒呢，如果在试探里头可以忍受这个试探是有福的，因为经过之后他就得生命的冠冕。然后底下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中文当然翻译的就说把这个词翻译成试探，但如果你去看那个词啊，那个原文那个词，它在英文钦定版里头 King James Version 里头，有的时候翻译成试探，有的时候翻译成试验。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神试验亚伯兰，对吧？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亚伯，神试验亚伯拉罕，让他要把他的儿子，对不对？要把他的儿子献祭给神。你知道用的是同样一个词哦，用的是同样一个词，就说这个我们翻译成试探、试炼，对吧？试验，我们会这么来翻，但原文就是同一个词哎。那为什么这里说人被试探或者试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验呢？这个其实很值得深思的，因为在我们人的理解里头，你看亚伯拉罕当时他得了应许之子以撒。然后这个时候以撒已经成为一个童子了，大概那么大了，对不对？应该是说不定 teenager 那么大了，对不对？然后神说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杀了献祭。我们觉得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验或者考验吧，中国人更常见的一个话叫做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考验吧，意思说你如果失败了那你就完蛋了，对不对？你如果通过了上帝就奖赏你，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理解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去看这里，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是不是跟那个我们刚才的理解也差不多呀？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嘛。那他底下讲啊，他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甚至他这你要知道还是要说这个词就是 test， 他不 test 人，就原文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词，我们中文翻译是这么翻译的，然后你翻译出来你就有一个理解，但他原来就是说神不试验人，神不能被恶所试验，他也不试验人。底下说但个人被试探或者试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私欲啊 lust， 就是内心里头那个缺乏感，就是内心的一个缺乏感。底下就看得很清楚，人被试探呢是因为你内心里头有一个缺乏感，然后你被这个缺乏感所牵引诱惑着想去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这个缺乏感。然后底下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当这个私欲啊怀了胎，什么叫私欲怀了胎啊？就是说他说 when lust is conceived， 就说你内心里头啊，我们其实如果回到亚当夏娃的那个事情就很容易理解，在他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夏娃是处于一个满足不缺乏的光景里头的，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撒旦不来对他说，那他就停留在这个状态里头了，对不对？然后当撒旦来对他说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叫做让想要让私欲怀胎。那什么叫怀胎哦？怀胎就是受精那个意思，对不对？受精意思，就意思说什么？就意思说，今天撒旦要把他的那个种子，他的那个话，要进入到人心里头嘛，对不对？那撒旦对他说了一个什么话？撒旦就告诉他，你是有缺乏的，暗示他是有缺乏的。所以当他接受这个话的那一瞬间，是不是就叫做私欲怀了胎了？因为这个内心里头缺乏感就产生了。然后产生了之后呢，他真的相信了，就是他相信撒旦所说这话，他接下来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去取那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那个是神明明确确让他不要去做的，对不对？这是不是就犯罪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他如果没有前面的私欲，请问他会不会去想要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不会了，对不对？不会了。然后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当人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内心里头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他以前有一件事情他从来不知道的，叫做羞耻和惧怕。但那个时候他就有一种羞耻感了，对不对？他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呢就是死在他里面的一个表达而已。所以如果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所谓受试探是什么。所谓受试探，就是当你处在一个内心里没有缺乏的状态，但是今天呢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觉着自己有缺乏，然后呢在这个缺乏感的推动之下去做其他的事情，这就叫犯罪了。正是这个原因，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人想到罪的时候，想到他罪行做了这个那个不合适的事情，其实圣经讲的更深刻，是说为什么你会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内心里头有了这个缺乏感。为什么会有这个缺乏感？听信了撒旦的谎言，相信了他的话，而不是相信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再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那当神让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对吧，把他儿子拿去献祭的时候，神为什么按照圣经的意义上来讲不是在试探他？我们会觉得是在试验他呀，对不对？但神不是在试验他，原因在这里了，原因在这里了。就是说当我们人所处的一个光景，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也好，耶稣基督活在信心当中也好，在这个光景里头，撒旦来试探的是说，让你从这种没有缺乏感的状态把你拉下水去，让你相信自己有缺乏感，这叫做试探，对不对？这叫做试探，对不对？但是当神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说，当亚伯拉罕就让他去献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理解成好像跟试验一样的？但圣经意思说神不是在试验他呢，原因在这里。原因在于当我们去想亚伯拉罕要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舍身处地的去想亚伯拉罕会怎么想问题。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好不容易应许所得来的儿子，对不对？多少年辛苦等待了那么多年，最后得着了这个儿子，上帝居然要让他杀了去献祭，我马上就觉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牺牲，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呢，你如果咬牙切齿遵行了上帝的旨意，这叫做得胜了，对不对？这叫做得胜了。但是如果今天他把儿子留下来，这叫做失败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理解。但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这个状态？亚伯拉罕不是这个状态。圣经里明确有讲，当亚伯拉罕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因信献祭。什么叫做因信献祭？他相信他所信的上帝把这个儿子赐给他，又告诉从应许生的才算他的儿子，今天他就是把他杀了，把他烧成灰，神也必让他死里复活，是不是？圣经里明确交代了吧，对不对？所以呢，当神今天来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是在试验他？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心里头已经有上帝的话，知道他是在信心当中的，所以神让他做这件事情，他知道亚伯拉罕会去做的，对不对？因为他知道在他神对他说这个话之前，亚伯拉罕内心里头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对上帝的一个信心。而那个信心是谁放在里头的？是不是神借着他的应许，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时候就已经在里头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神说，神当我们人以为神在试验我们的时候，神不是。因为神是对着一个人的丰满，对着是在一个肯定的过程当中对他所说的，对不对？所以神不是说是把亚伯拉罕放在一个，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不是我们刚才所想象的那种很痛苦很挣扎的，然后上帝向他，如果上帝向他那样子要求，他就算献祭了，那个不是凭信心献的，不蒙悦纳的，对不对？不蒙悦纳的。所以神是针对我们，等会用一幅图画表达会更清楚，这里先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呢更明确的例子，讲到什么叫试探神啊，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一节，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这讲得很清楚吧，试探主。他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为什么这就是试探主？底下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世代看。另外一个地方主耶稣也讲过，不信悖逆的世代，对不对？这些法利赛人请问他们相信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相信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相信，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今天在不信的一个状况里头挑战神，对不对？你看你能不能行个神，你都行了那么多神迹，对不对？瘸子行走，瞎眼看见，耳聋的耳朵可以打开，对不对？但是今天你从天上给我显个神迹，让我再看一看，这在圣经里讲过的不信，对不对？叫做试探神。所以简而言之，什么叫不信什么叫做试探神？试探神就是你处在一个不信的状态里头，然后要神来做事情，这叫做试探神啊，对不对？叫试探神。所以我们把刚才那三段圣经综合一下，用这幅图画来表达就更清楚了。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认识到，我相信到我在基督里头是这个新人，我接受了圣经里头所说的话，我知道我重生了以后，对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就成新的了。我是因着上帝的话我相信这个的，我不是看我自己的行为今天是不是100%的达标。如果你要去看你自己的行为100%达标，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是新人的，对不对？因为总有达不到标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是因着神的话，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告诉我里面是新人的。今天当我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我知道我是新造的人，我不去看我在面肉体的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当我在新人里头，我就可以领受神对我所说的一切话，神对着新人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在这种光景里头，我知道我活在耶稣基督里头，我知道基督活在我里面，我知道基督既然活在我里面，他就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对不对？我跟上帝的关系真的是亲身的关系，我里面的灵重生了嘛，对不对？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他亲生的。我意思说我跟他有个同样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分享给我了。那我活在这种状态里头，当我去面临人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去看我人生的一切问题和挑战的。而当你这样存在信心当中的时候，上帝的大能，他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头的大能，就要成就那些事情，成就一切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不是叫做活在信心当中但是呢，今天如果我活在肉体里头，我相信我还是那个天然的人。我相信圣经上，我当然承认圣经里有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不觉得我是新造的人，就等于我内心里并没有相信神这句话。但是呢，我又相信我是神的儿女，这其实本身是个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非常矛盾的事情。神可没有生肉体对不对？神没有生肉体吧？肉体是堕落的亚当夏娃所生出来的人，对不对？神没有生肉体吧？神所生的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一方面呢，我其实内心里还觉着我是那个天然的那个人，我并没有被神的话所说服，知道我是新造的人。但是我又说我是上帝的儿女，然后我就向上帝祷告，指望上帝来帮助我。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试探神吧。因为我在不信的状况里头，什么叫在不信？只要停在肉体里头就叫做不信喽，对不对？这是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象征他没有过约旦河，还没有认识的，还没有跟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他们还活在天然的状况里头，他们所看重的就是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具体的事情，就是在肉体世界，在物质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这种状况里头，他们今天面对上帝，跟上帝打交道，这个叫做试探神。他们40年之久都在试探神，对不对？ 所以对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时候还活在这个天然里头，什么时候还活在肉体里头，什么时候就叫做试探神了。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啊，今天要想不试探神，今天只有让圣灵开启我们，让圣灵来启示我们什么叫做重生啊，什么叫做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就是肉体啊，那个词，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让圣灵告诉我，原来我重生的时候，我再也不是我天然的那个人了。我以前我父母生我，然后我在哪里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那一个是天然的那个人，是肉身。我重生的那一刻，那个就不是我了。重生的以后，我里面有个新造的人，是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性情，他把他的生命性情给我了。我原来我活着以后，我要靠着这个活着，我不是靠我原来天然的那个我。今天看上帝对我要求，我能不能达到这个，我能不能达到那个，我又没有爱人如己，我又没有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不可能的。肉体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一点呢？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让圣灵开启我们，借着重生，耶稣基督把他的那个生命给了我们，从此我要在这个生命这个 platform 上生活，这个叫做活在信心里，这叫住在基督里头。这个对我们，用我们常常所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新我的启示，就知道我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对不对？所以只有在这个状态里头才叫做不试探神，才叫做不试探神。而撒旦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进到新我里，那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停留在肉体里就行了，对不对？对一个人没有重生的人，从来没有，就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那就告诉他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了，都是一些宗教，都是没有意思，这都是假的，对吧？今天人活在世界上，你想吃喝玩乐，这多么有趣啊，对不对？做这种各种各样的追逐世界上的东西，对吧？对于基督徒来讲，已经重生的人就告诉你，你还是原来那个人，你看你的行为上是不是不能够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你是不是内心里还有错误的思想，你看你还是旧人吧，你看你没有变吧。无心当中，当你相信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接受了撒旦的谎言，相信了重生等于没重生，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把这个东西就推到将来。我虽然重生了，虽然有基督的生命，但是呢，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罪人，将来只有到了见主面的时候，他才能够改变我们。这是不是神的意思？整个新约他在写什么？他是不是在写说我们基督徒重生的时候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要把这一个生命表现出来，这样子好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神不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我们常常做基督徒，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些东西会推到将来。今天呢，相信撒旦的谎言，继续相信我自己是个罪人，继续相信重生了以后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对不对？然后继续相信我今天要达到上帝的标准，是要用我自己努力去达到上帝的标准，而不是说因信达到神的标准。明白说，达到上帝的标准可不是人自己做得到的事情。自古至今，只有一个人达到了上帝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得以达到耶稣，达到神的标准，就是因为在他里头，让他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重生了以后还没有得到新我之前，撒旦就是说一切的话让你继续停留在这个里头。那对于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新我，已经开始知道说啊，我重生了，重生的那一刻我已经是新人了，我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我想每一个人啊，当我今天在这讲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啊，当你内心里头真的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说这个感觉其实不是这个感觉，当你内心里能够真正相信这句话的时候，所带出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这就好像耶稣基督啊，他十字架死，受死，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受死之后，当他死里复活，从那个坟墓里头走出来的时候，你就想想过去一切的事情 跟他现在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是不是？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内心里被圣灵所启示，开始明白耶稣基督他做这个事，他死里复活，不是他自己死里复活。如果他自己死里复活而已，我们人类就没有救恩了，就跟我们人没有关系了，只是证明耶稣基督自己可以死里复活，那个没有意义。上帝死里复活有什么意义？问题是他作为人的代表，把所有在他里面的人从死亡带出去了。所以当我开始明白说，哦，原来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是他代替我去做，包着我去做的，所以我今天我成为新造的人。你就想想这个时候你内心里会多么不同的这种感受。而这个时候试探是什么？这个时候撒旦一切的试探就好像撒旦试探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从水里就是受洗了以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他就听见神说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看没有，他在一个，他不是像他的受洗象征于死里复活吗？预表着死里复活。他就凭信心活在这样跟上帝的一个关系里。圣经里有明确注释，这个时候神说我今日生你。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你要知道太初有道，道与同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个时候他不是神的儿子的，那个时候被称为道嘛，神的道。什么时候他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今日生你，对不对？这是他作为一个人代表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被上帝，就是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成为上帝所生的，对不对？正是这个原因，圣经里才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重生是神因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是不是很清楚，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今日成为上帝的儿子的时候，那一天成为上帝儿子的时候，同时我们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也成为上帝的儿子，也被生了，对不对？所以那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光是对着耶稣基督个人说的吧，是对着所有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所说的。我的意思说，当你开始有这样子的启示的时候，你跟上帝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就因着耶稣基督就被恢复了？这是不是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工作，我们中间没有这个桥梁的，对不对？我们还是活在天然里头。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启示了，撒旦一切所做的事情啊，今天就是让你从这个启示里头出来。你已经有这个启示可以出来的。刚才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在地上生活40年我们进不去的，还在旷野里打转，还是天然对我自己天然的认识。如果你今天去做一个基督徒，在基督徒当中所有在地上基督徒做一个 survey， 说你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觉着你跟上帝的关系跟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一模一样，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启示，大多数人不认识到这个，所以大多数基督徒都在旷野里头，并没有进到迦南地。虽然好像一直在读圣经，但是就没有读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但是呢，就算你已经领受这个启示的人，从这个启示里头可以出来的。什么叫做出来？这个东西很难，我只能这么来描述。关于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些真理啊，不是一个人天然头脑想清楚了，然后就可以明白了。它是圣灵启示我的内心，让我内心里突然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了。突然知道这是真的了，内心里头知道这是真的了，所以圣经里所说这个话对我来讲成为实际了，这叫做启示，对不对？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天然头脑人思想的问题，是圣灵光照启示的问题。我们可以进去，但是我们如果 又想问题看问题，用常常又到天然的这个角度去想问题看问题，你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原来有的那一个是原来曾经对我那么真实的跟上帝那个关系，今天好像又不真实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又去跟肉体认同了，我又从天然的角度看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人要活着，里面这个新人要活着，我们自己常常活在这个新人里头，接受上帝那句话，而且要常常吃上帝那个话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过一段时间对你再真，就是再真不过的真理在内心里头，还是会渐渐好像就淡漠了，然后你又回到天然的光景里头。所以呢，我的意思说，今天啊，要想不试探神，只有一个方法，在新人里头，然后读上帝所有的话啊，不是我站在旧肉体里头，觉得这些话都是好像不够真实那么个读法，那个已经叫试探神了，而是进到新人里头，然后读上帝的话，在相信的前提下读神的话，这才是正确读圣经的方式。所以你就想啊，当耶稣基督读撒旦所 quote 的那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当然读过，对不对？当然读过。他怎么读？耶稣基督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耶稣基督相信不相信自己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当然了，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对不对？他是不是他知道他现在虽然活在地上，外面这个身体活在地上，但他里面那个人是不是一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神里面嘛，对不对？然后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对吧？他知道自己住在神里头，他知道住在神里头，神就是他的帮助，神就是他的山寨，是他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这个就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耶稣基督本来不需要来跟这个堕落的世界来打交道的，对不对？他是神吗？对不对？但是他成为人，他今天他就需要来面临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得胜的那个秘诀在哪里？得胜的秘诀在于，他虽然行走在地上，面对别人对他各种各样的抵挡，但是他内心里头怎么样？内心里头他永远住在神里面的，里面那个人从来没有出来过，里面那个人一直住在神里面。然后他就知道神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他活在地上是靠着上帝的信实，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外面的什么样子问题他都不害怕的，但是出于什么？出于他眼睛不去看外面这些东西，不去关注这些东西，他任何一刻他都是活在上帝里面，他住在上帝里面。这是不是跟刚才所描述的那些以色列人刚好相反呀？那些以色列人眼睛总在看外面的东西，对不对？内心里头却没有住在上帝里面，所以呢他们碰到外面这些环境里头的问题的时候，就没有上帝的保护，因为他们自己内心里面那个人没有住在上帝里面，没有接受神的话。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要知道啊，圣经里所说这些话，当我们是这样的人或者天然的心思去看的时候，你总都理解不了。神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请问神是不是个慈爱的神？如果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让千人万人都死掉，就保护这一个，对不对？是不是很难理解啊？对不对？但是其实上帝真的是慈爱的神，他愿意让他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居所， 但是人自己有一个选择，说我要不要住在他里面，我要不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神把这个隐秘处今天借着福音给所有的人，对不对？但是人自己要不要住进去，那是我们的选择。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这就是人，我们活着，我里面那个人一辈子住在哪里？住在基督里，住在神里面。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当耶稣基督读这句话的时候，或者当撒旦来提醒他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在信心里头看这句话的。他知道说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是让至高者成为他的居所，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里头不出来，然后所有的这些事情，外面的这些事情，自然而然上帝就会保护他，对不对？但是呢，撒旦是想让他做的什么？撒旦想让他做的是说，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存着一个不信的心，看上帝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自己跑出来。所以跑出来啊，就不会有这个帮助了。你要停留在神里面才会有这个帮助，跑出来就没有这个帮助了。当然主耶稣像当时说不定心里头呵呵一笑啊，因为下一句圣经就是针对撒旦的，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对吧？耶稣基督就说等着吧，对不对？让你再笨到两天，将来耶稣基督借着死里复活，就将撒旦的头伤了，对不对？然后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今天对一个在信心里头的人，活在信心里，活在上帝里头，住在上帝里头的人，上帝跟他就有这样一个对话，对不对？他选择让上帝做他的居所，上帝说我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自己跑出来，还指望同样的这些话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对吧？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对基督徒啊，上帝的慈爱固然广大，但是呢，我们永远不要指望在肉体里头可以经历到这个慈爱，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神的话的更新之下，脱离这个天然的我的观念，脱离，就是叫做舍己啊，就把这个天然的我舍去，来进入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我，好让圣经里所说的变成真的了。你知道多少基督徒，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啊？圣经里讲的都是这一类的话，那为什么是基督徒身上不发生这些事情呢？对不对啊？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进入上帝的恩典，以至于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没有显明，以至于我们没有好的见证给别人，见证上帝的信实和大能，对不对？但这里还有一个我还要再剖析一下，就在这里啊，撒旦为什么用这个东西来试探他？刚才讲的这个试探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当一个人读了这圣经里这句话，今天如果会听信撒旦的这个话，真的跳下去，原因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原因是试探神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让他这样去试探神？我想原因也不是很难理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要来得人如得鱼的，对不对？他要得人，他让人信他，因为他被举起来，对不对？他被举起来吸引人来归向他，对不对？那今天呢，他站在殿顶上，他这么子跳下去，你现在想想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那底下来敬拜的那些人一看，哇，今天一个人，不管耶稣是在那里缓缓地飘落下来，落在地上呢，还说跳在地，然后那么高的下来，很快的速度，但是一点都没事，对不对？ 那别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了，今天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然后耶稣基督接下来讲说，我就是基督，神的儿子，是不是人很容易相信啊？太容易相信了，对不对啊？太容易相信了。所以今天呢，如果耶稣基督真的这么做，如果真的这么做了，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背后的动机无非就是今天借着这样一个神迹，对不对？他就赢得了人对他的尊崇，他就可以让人承认他是基督，对不对？但问题出在哪里了？问题在于说，如果这样子，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然后这些所有人对基督到底是谁，要来做什么样子的工作，那些所有都是错误的理解，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认同了，是不是？就跟他们认同了。所以今天呢，耶稣基督固然是要来得人的，但是他却不是让人天然人的那种想法里头去得人的，他不是说是用他所行的这种大事情今天让人哇哦那了不起啊怎么样，然后就跟随他。但是问题是这样，什么？今天这样去跟随他的人，所有的人还是天然人，所有的人是用他保守着他天然人的看法，包括天然人对基督的看法，天然人对神的看法，今天去跟随人。耶稣基督不是来做这件事情。不但如此啊，不但如此，整个耶稣基督也好，整个福音也好，都不是来做这件事情的。我底下用两段圣经啊，用门徒的例子，一个例子大家听过，我也不用太仔细讲。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里就讲到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是来得人的，但是这是他得人的方式，这是他被立为基督的方式。然后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看没有，他如果前面做了那件事情，是不是刚好跟这一个是相反的？是不是就是听了撒旦的话？但听撒旦话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体贴人的意思。你看没有，耶稣来所做的事情多么奇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来就是为人牺牲的，但他来却不是体贴人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人所处的光景，从刚才所讲的，人是处在肉体的光景，跟上帝隔绝的光景，活在缺乏里头的光景。今天如果体贴这里头人的光景，就是他内心不是有缺乏感吗？你稍微给他一点点，再给他一点点帮助，是不是？这叫做体贴人的意思。但是当这样子做的时候，是不是继续让他停留在这缺乏感里头，被内心的这个缺乏感所驱使，然后继续活在肉体里？这不是爱他，这是害他，对不对？但耶稣来他不是体贴人的意思，但彼得这个时候不明白这一点。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就是保罗。保罗在这里，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节开始，当他讲到传福音的事情的时候，当他讲到福音，在这里我们要讲圣经里所说的福音啊，跟我们平时常常说的传福音传福音，基督徒口里头所说的这个传福音传福音不是一回事。圣经里所说的传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把人重生了，怎么样给了我们新生命，怎么样让我们跟上帝恢复了这个关系，这个事情通过耶稣基督做成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说告诉一个慕道友，你今天啊，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哎，这里头还没讲个什么福音呢，我还没听着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所以今天他讲到传福音的事情的时候，在加拉太书，如果你看看前后的背景，你就知道说那一帮加拉太的信徒，他本来听明白了是今天是因信称义的，是靠着耶稣基督讨神的喜悦，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是耶稣基督活在他们里面的。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对不对？ 他们告诉他，你今天要想得救讨神的喜悦，不光是要信这个耶稣了，你还需要去遵行律法，对不对？还需要去守摩西的律法。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今天的基督徒多少都在做，多少基督徒在做这件事情，觉着我跟上帝的关系不光取决于耶稣基督做成的，也取决于我自己达到的这个那个那个，然后达不到呢就被定罪，这是不是就是靠这个东西另外加上耶稣基督的来跟神建立关系啊？所以他告诉他要纠正他们，他最后就讲，他就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其实讨人的喜欢吗？若人讨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讲的是不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是在替撒旦说话，就这个意思，对吧？他这里说，我如果是讨人的喜欢，所谓体贴人的意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个想法不是让天然的属肉体的人来怎么样来让他在这个状况里头得安慰。今天是借着福音把人从天然属肉体的光景里头彻底带出来，进到基督里头，是不是？所以这里头怎么可能讨人在肉体里头人的喜悦呢？他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底下说，然而那把我从父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属血气的人就是刚才所说的属肉体 flesh， 对不对？他就没有与 flesh and blood 这样子的人商量。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一样的，他今天所传的福音是神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所以到第二章二十节的时候，他才可以说，如今活着的不是、哎、怎么来讲，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对不对？我们大家常常讲太多都忘掉了。他才讲这个，所以呢，他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让人来明白神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可以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活在这里头。正是这个原因，他不是来讨神喜，不是来讨人喜悦的，不是让天然的人在他原来那个光景里头怎么样得一下安慰，他是把那个人从那里头带出来，因为那里头就是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这个系列当然还要好几次才能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要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救恩，让我们今天每个人因着福音，我们可以重新进到伊甸园里头，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每一天甚至来做这样的选择，到底我们是要在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还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就是撒旦借着不管是他在心里对我们所说的谎言，或者是在世界上各种渠道告诉我们那种在基督以外的那种缺乏感，到底我们去相信哪一个？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里头有一个分辨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啊住在耶稣基督里头，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真的活在全能者的荫下，能够在地上真的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让主你自己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将你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主啊，你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